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据二八定律说，这个世界80%的人是消极思维，20%的人是积极思维，而80%的财富集中在20%拥有积极思维的人手中。我常常在想，如果人对上帝的信心也套用这个定律的话，就实在是太惨了。就拿上帝借着摩西之手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件事，他们本该很快就可以到达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但由于信心不足，导致近40年在旷野漂泊的悲剧。直接的原因就是，本来派出探子勘察，以表明对上帝的信心不足了，可12个探子明明看到迦南美地正如上帝所说的那般美好，结果却只有2个报好信，10个都报了恶信。按照二八法则，这些人里面有信心的连20%都不到，难怪惹神如此震怒。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有多少人信靠主？有多少人的信心能达到20%以上的呢？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1章10节到12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的11章10到35节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选立70位长老来去协助管理以色列众民，以及神赐鹌鹑给选民为食的故事。神他以惊天动地的神迹呢，就彰显出来大能，摩西呢也曾经亲眼见过神的大能。但是这一次因为百姓怨声载道，摩西在重压之下，他竟然是质疑神的能力，他怀疑神是否能够供应这么多肉给在旷野中漂流的选民来吃呢？如果说连摩西这样的伟人都会怀疑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怀疑神了。但是不管我们的灵命成熟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还是应该完全的依靠神的。那么当我们开始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时，那么就会忽略神的旨意而招致危险了。神他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应该谨记神在过去的作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放胆的来去信靠他，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好，那么神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呢？当我们看见神大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相信他。但是过了些时日，当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来度日，神的能力呢看起来似乎是减弱了，我们又想靠着自己了。但其实神他并没有改变， 只是我们对神的看法常常会改变罢了。每天繁琐忙碌的生活会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渐渐忘记了神他的供应和大能乃是无限量的。约书亚因为嫉妒的缘故呢，他就请求摩西禁止伊利达和米达来说预言。那么这件事和马可福音的9:38-41所记载的事情就很相似。耶稣的门徒也想禁止他人奉主的名去赶鬼，因为那个人不是和门徒一伙的。那么这种狭隘的心胸就受到摩西和耶稣的谴责了。要知道，神他是可以使用任何人的，也包括不信主的人。贪欲是人不适当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欲望，可以是情欲，也可以是对知识、财物、权势等过分的追求。那么神就处罚了贪恋美食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愿望本身没有错的，但是错就错在容许愿望变成贪念。当你全神贯注地追求某种事物，并因此不再考虑其他事的时候，那么你的愿望呢，就变成贪欲了。这种欲念就引诱人去犯罪，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就远离神的道了。好，民数记的12:1-16就讲述了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因为毁谤自己的弟弟摩西而遭受神惩罚的故事。摩西人生中的头40年，他生活在埃及的王宫，所以呢，他就没有娶犹太的妻子。在旷野呢，他又生活了40年。那么这里的女子不是摩西的第一任妻子米甸人西波拉，古时人就是埃提阿伯人。米利暗对弟弟娶外邦古时女子为妻这桩亲事呢，他感到很是不满。经文对此没有说明原因。你看，人常常会争辩细微的分歧，而把重大的问题撇在一边。米利暗和亚伦埋怨摩西的婚事呢，就是这样子。他们两个人分别代表了祭司和先知，他们是以色列宗教信仰中的两大力量。那么这种争论呢，就源自他们嫉妒摩西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他们找不到摩西的过错，他们就开始批评他所娶的妻子，而不去正视他们自己的骄傲和嫉妒。那么当你和他人意见不合时，请问你是跟别人争辩真正的问题呢，还是掩饰你对别人的人身攻击呢？别忘了，我们的背后呢，还有一位神在掌权，所以还是把事情交给神，让神来去定夺吧。急于去争论呢，有时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亚伦他就恳求摩西不要将他与米利暗所犯的罪加在他们的身上。在反思以往的过错时，人容易承认一时的愚昧，但是倘若人一意孤行，坚持把愚昧的计划执行到底时，往往要他去承认其中有何不妥就很难了。米利暗呢，他因为执迷不悟就惹怒了神，就遭受重罚。米利暗自以为是的态度不仅是反对摩西的权威，那么更是对神的不顺服。因此呢，神就使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并把他关在营外7天。往人的脸上吐唾沫，那么这在以色列传统上是对犯错之人最大的侮辱。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宗教领袖也曾经这样的羞辱过他。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加迪斯巴尼亚了，可惜呢，他们因为不信神就自取灭亡了。民数记的13章的内容呢，就包括了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去派探子来去窥探迦南地，记录了如何挑选探子、探子的任务、探子的品格以及探子回报的两种不同意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民数记的13章。我们先看民数记的13:1-3，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好，那么差派探子出去的是谁的主意呢？是神吗？是神要探子来去窥探那地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呢来去搜集数据，因为常常会在一个地方出现一种说法，在其他地方呢又出现另外一种说法。比方说，我们要从四福音书的记载来了解主耶稣基督他的事迹。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神的主意，可是呢，却发现这是神响应了选民的要求。申命记的1:20-22，经文提到：“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所以说呢，派探子进到迦南美地呢，这个并不是神的主意的。差派探子出去呢，就显出了人性的弱点和恐惧。以色列民中有人就担心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片土地，那么这就使得他们更认为派探子出去呢是有智慧的。但是神应许他们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派探子出去的要求呢，就显出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是不信任神的。神他了解这块地，他也知道一切。神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一定是有办法带领选民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后来，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大巨人还在，所有的困难和问题还在，但是他们还是进去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吗？当然，我们是需要先有准备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前面的道路来交托给神的。诗篇37:5，诗人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要把一生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并且倚靠他。以色列民到了应许之地呢，他们却不信神，他们就决定要差遣探子来去打听那个地方。那么神最后呢，也许可了这些百姓的要求。诗篇106:15。诗人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这一次呢，比软弱更加糟。在证实他们是没有信心、不信靠神之后，按照百姓的要求，神对探子的任务呢，就做了指示，并下了命令，要他们必须在公平和有秩序的方式之下，每一个支派都要选出一个探子。好，那么探子的名单都列出来了，我们对其中两个人特别的好奇，那么这两个人分别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民数记的13:6-8，经文记载，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加勒他是属犹大支派，嫩的儿子何西阿被摩西称为是约书亚，他是属以法莲支派的。我们将会听到这两个探子和别人所报告的是完全不同的。好，民数记的13:17-20，经文记载，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好，探子要出发了， 摩西向探子们呢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让他们去探明以色列百姓应该从哪一条路上去，应该进哪一座城，让他们去确认将要去的土地有多肥沃，为的就是让他们对神所应许之地呢拥有更大的确信。好，放开胆量这句话呢是让探子们无论所见的场面如何都要用信心的眼光来去克服所有障碍。与神同行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有失望和挫折。那么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6:33他所说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通过目睹迦南地丰盛的土产来确认神所赐的祝福是何等大。好，民数记的13:21经文记载，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哈马口在应许之地的最北方。探子呢做了仔细的调查，他们得到很多信息。他们说在哈马口看到亚纳的后代，这些外族人他们个子都很高大。好，民数记的13:22-25经文记载，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士筛、踏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好，经文说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一挂葡萄。探子呢就砍了很多好吃的葡萄，那么必须让两个人扛着回来。他们就带回了当地的果子，表示那块土地的出产是相当的丰富的。民数记的13:26-27经文记载，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好，探子的报告呢就证实了神所赐的那一块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民数记的13:28-29经文记载，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好，探子们所说的是没有错的，那里的确是有巨人的，城市呢有坚固厚实的围墙，探子们所看到的都是真的，但却曲解了事实。探子们窥探之后呢就报告了消极的一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于是就刮起了不信之风。你看，信仰之人所需要的是用信心的眼光来去看待所有事物、所有事件和人物的，因为神他是一切的主宰。好，民数记的13:31-33经文记载，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只要你一害怕，你就会失去信心了，就会把困难和问题给放大到和事实不相符的地步。迦南地是有巨人的，但是探子们却夸大了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就更加觉得啊，当地的人是高大的不得了的。探子们用巨人和蚱蜢来去做对比，那么看来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把神给漏掉了，他们忽略了神的大能了。他们把自己呢比作是蚱蜢，在外邦巨人面前显得是软弱无力，因为他们把神给排斥掉了。如果他们把神放在心里头，那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好，民数记的13章第30节，经文记载，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好，这是少数人的报告，迦勒的报告被大多数人去反对，只有约书亚去认同他。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了，探子们所看到的是真实的，但是对事实却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少数人的报告就是我们可以去得那块地的，那么多数人的报告就是我们不能去啊。百姓就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报告，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不相信可以得到那块土地的。好，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必须要做决定了，他们要决定是不是要进到那块土地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想去，因为他们是不信神的。在圣经里头有最好的批注，希伯来书3章17到19节，经文说，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因为他们的不信呢，所以他们就不能够进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14章。民数记的14章1到2节，经文记载，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好，巴不得我们早死，那么这是以色列百姓每逢遇到困难的时候反复所说的不信的话。这些选民所需要的是在死亡和恐惧的威胁中不失去平安以及勇气的信心，而不是富饶的迦南地。民数记的14章第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好，以色列众民就气急败坏地说了，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的。你看，他们就以儿女的安全为借口，那么实际上呢，他们是在拒绝神的。他们说啊，神呢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儿女的安危。那么你知道后来哪些人进到应许之地了吗？恰恰正是他们的下一代。上一辈的人哭着说要顾及到自己儿女的安危，那么事实上神就是顾念他们，才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的。好，民数记的14章4到9节，经文记载，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好，约书亚和迦勒所看到的其实和其他探子所窥探到的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报告却不同呢？ 那么不同之处就在于，约书亚和加勒在报告中，他们始终是高举神的大能的。当你看自己在巨人面前像一个蚱蜢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神的时候了。这些人当然是需要神的。约书亚和加勒所坚持的就是，如果神喜悦他们，就会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那就是只有信靠神。约书亚和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么约书亚和加勒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信靠神的。好，民数记的十四章第十节经文记载，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好，你有没有注意到呢？每次当选民悖逆说闲话抱怨时，那么神的荣光就会显现了。那么上帝呢，是非常厌恶这种悖逆神的行为的。民数记的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之所以要灭绝以色列百姓，那是因为神对选民不顺服自己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了。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选民，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或者是义行。他们在出埃及和旷野的生活中得以存活，也完全是因为神亲自的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因此感激神的恩典，反而是屡次的悖逆神，所以只能够是自取灭亡了。那么虽然如此，神要在迦南地建立自己国度的计划并没有落空。神虽然是弃绝犯罪的人，但是借着彰显神荣耀的新一代以色列人，那么神就继续来实现建立自己国度的计划。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如果看环境，就必会被环境所蒙蔽。基督徒操练信心的功课，就是学会不看环境，只定睛仰望神。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帮帮堂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六章三节，请提前阅读。再会。